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里是超智游戏 Complex Game，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失控、不确定。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内耗的话题哦。为什么会讲这个话题？因为源于最近我一个学员在就是我们上课课后的时候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想知道，哎，到底什么是内耗？非暴力沟通怎么看待内耗？然后当时我有一些回答啊，他也获得了一些启发。然后我就想，哎，原来很多人都想知道关于内耗的一些情况，或者说一些面对内耗的方法啊，所以我想专门的给内耗这个话题做一期节目啊，希望给大家启发。很有意思的是，就在筹备这期节目准备要录的时候，隔壁台啊，就是来都来了，他们也做了内耗这个话题。然后我听了一下啊，又感觉哎很有意思，因为他们讲的内耗的角度跟我想讲的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播客界就是这样啊，非常 love and peace， 就是别人讲的那我们也可以讲，就互为补充吧，就互为一个注脚这样子。所以也谢谢所有其他给内耗这个话题可能会做节目的主播，我们会相互的形成这个互相说明的一些关系，或者说补充相互看不到的一些角度的关系。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或许大家最近几年或多或少都会在互联网上面听到内耗这个说法。那首先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心理学概念，它不是一个学术心理学的学术概念，它只是最近大概两三年开始在中文的互联网上面流行起来的一个说法。但是这并不说明它是大家玩玩看，或者说是只是嘲讽一下这样子。就是任何一个非学术概念，我觉得在大众传媒在互联网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一定是因为它能够引起很多人内心广泛的共鸣。也就是说，它的确跟我们生活经验中的很多心理活动，很多的身心体验有着一种可知可感的关系，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只不过是说可能我们的学术系统在研究的时候并不是用这样的词汇，用这样的方法。那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内耗这个词呢，其实最早并不是出现在互联网，或者说出现在心理学这个范畴里面的。我自己印象中最早它是出现在组织行为跟管理上面的一个词汇，就是说一个单位一个组织，经常内耗。他说的是什么呢？可能大家也会感同身受更有印象，就是他说的就是一个单位相比起那种高效合作，非常把资源都放在或者精力都放在怎么样去取得业绩上面相反的一种状态，就是大家在内斗，在宫斗，对吧？有很多的人情世故在里面，但是其实那些人情世故的做法或者是说法，都没有贡献到给生产，都没有贡献到给这个组织的真正产生效益，真正产生业绩，真正为这个社会服务，或者说拿到订单，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管理做管理的朋友就肯定很关注嘛。就是如果你是做领导的，如果你是在管理企业的，你肯定不想你的组织变成这样的一种内耗的情况，对吧？人的时间精力花出去了，甚至是很沉迷，但是这个产出跟效益却很低，那就是一个需要去改变跟做出调整的问题了，对吧？就管理上需要去面对的，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作为员工也好，或者作为领导也好，就是在这种内斗消耗里面，其实也很难受，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是心理质量也很低，所以就想产生改变。那这个也是内耗最初的我自己看到的最初它所在的领域。但是慢慢的我发现，现在互联网它去说的这个内耗呢，就不只是在说一个组织是不是内耗，是在指一个人自己的内心状态是不是内耗，比如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很多内心戏，觉得自己在心里面已经埋怨一个同事埋怨了几十遍了，这个同事反反复复有一个事情让他觉得很难受，或者是很有意见，但是呢他自己又不敢去开口说什么，心里面有很多想法但是不敢开口，或者说开口了又没有用，下次情况还是一样，这个情况反反复复。那在这个时候呢，过去 可能人们就会把这个情况归结为，哎，都是这个同事不好啊，都是这个同事有问题。但现在就渐渐意识到，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内心状态是有消耗的，自己是很难受的。但是这个内心的消耗，这些想法的一遍遍的在脑海里面翻滚，却没有贡献到给情况的改善，那这不就是一种消耗吗？于是就把它意识到这个过程是一种内耗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不同，我观察到不同在里面，就过去可能说的是组织，现在指的是个人的内心状态。那从这个起源上来讲，其实我们听到这里，我自己会觉得这是欣喜的。为什么是欣喜呢？就是可能以前的人，或者说在过去，我们没有那么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跟心理状态，心理福祉，我们的精力更多的都放在了跟别人的斗争上面。就像刚才那个例子，可能过去的人，我们父母辈也好，或者更早期的一些人，就直接去宫斗就算了啊，就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啊，每天都跟别人斗宫斗就算了。但是现在的人开始去思考说，是不是除了去把别人作为一个坏人，然后跟对方去斗争以外，其实我们有一部分的目光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这就意味着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跟心理健康，并且把自己的心理、自己的生活视为一个自己可以去负责，自己有相当的主动权可以去选择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看一看，内耗这个跟我们说内耗最初的起源就有关联性了。就是内耗最初就是那些能做管理、能决定企业到底用什么方式去运作的人去想的问题，否则那些不做管理的领导可能就放任内耗，对吧？甚至你可以说古代封建时代的皇帝他要的就是他的臣子们去内耗就是谁跟谁斗然后斗了以后呢，这个皇帝就坐收这个渔人之利，对吧？这就大臣们耗的差不多了，就没有精力去搞皇帝了就皇帝是用一个内耗的方式去管理他的这个组织。但现在的这个更有在组织行为或者是更有在领导力上面有想法的这个组织跟企业，他开始去思考说，我要为这件事情去负责，这是我的组织，这是我的企业，我不想这样耗着耗着就把我的企业耗没了，所以我要寻求一个，就这是一种其实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那这个角度也延伸到了个人身上，所以并不是说从管理学上面或者说从权斗学上面学了一个词以前是去加在组织身上现在把它延伸到个人身上了，又多了一把枷锁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而是我有一个更正向的看法，就是如果你更想对自己的心理健康、心理状态去负责其实你就会开始关注内耗，你就会开始关注自己的哪一些想法其实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的做功物理学上面说的做功，就是不是在做无用功，还是说只是在消耗自己。所以首先我是想大家看到，当我们尝试去关注内耗的时候，这已经意味着现代人有一个进步，意味着大家在心理学跟心理健康上有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要看到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以看到的事情就是，内耗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内耗不见得一件坏事，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什么样的人会完全没有内耗呢？我想到一种人，就是那种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人。你想一下，那种人是不是完全没有内耗？就是那个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视频嘛，看到有的人坐长途大巴的时候，或者在高铁上坐的时候，直接把脚伸到别人的枕头上面去，这就是什么？在我们看完以后就觉得混蛋，对吧？为所欲为，无所顾忌，这就是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人，他从来不内耗，为什么？他直接就做了他冒犯你就冒犯你了，他怼你就怼你了，对吧？他不用管你的感受，他可能你的感受、你的那个尊严也好，或者说你的利益也好，从来都没有出现在他内心的考量里面所以 在那种情况下，那样的人他其实不内耗的哈。我就不举其他容易冒犯的例子了哈，直接就举这个美国的政客叫特朗普，对吧？曾经的总统，那他的你想想看，特朗普会不会内耗？特朗普当然不会内耗，对吧？就是只要我不内耗啊，内耗的就是别人。特朗普的可能内心就是这样的信念，对吧？就是当人处于一个无所顾忌的、为所欲为的，甚至是说可以肆意去伤害别人的时候，那人就不会有内耗的。但是我们当然不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类，对吧？我们也不希望自己去成为这样的人类。坦白讲，这样的人生活也会过得很好吗？真的每一个人都会像特朗普那样赚到钱，就没有人能够去限制他跟收拾他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社会是出了重大的问题哈。所以也有些政治学家现在的研究里面就把特朗普当作一个现象，或者说当作一种病症哈。当然我们这档节目不是政治类的节目哈，就不延伸太多。但这里想说明的就是说，如果你对内耗抱有非常强烈的羞耻感，就是啊，对对对，我现在就是经常每天都在内耗，我想给先给你这个羞耻感去脱脱耻哈，就或者说脱脱敏哈，我觉得是只有愿意去为自己以及为他人考虑的更多的人，又或者换一个说法，更深思熟虑的人，他才有所谓的内耗。完全做一个混蛋是不会有内耗的，但是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混蛋，对吧？有可能是一个完全的混蛋。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内耗的人就一定是混蛋啊，这个等式不是这样画过去的啊，就是说混蛋没有内耗啊，就反过来的公式不成立啊。如果你是一个，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已经完全活通透了的出家人啊，你也不会有内耗。就是大家很憧憬很向往的没有内耗的状态，其实是一个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要么就是极端混蛋，要么就是极端的慈悲通透的一个状态。可能很多人向往的是那个状态，就是很通透，我很多东西都能很想得明白，不用想来想去，然后没有办法行动，没有办法决策，要做就做，并且做的行动也真的能够帮到人，真的能够帮到自己。就这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组织行为学上面的内耗是不是就对上了，就是其实所以我们看哈，就当我们去谈内耗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与内耗这个贬义的说法相对应的一个正向的积极性的说法。那个积极性的说法，其实或者说那个积极性的目标，那个积极性的状态，是大家在意向中想去追求的，想要成为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我们得把那个理想给说出来。可能对于企业来说，那个很大的理想就是不要有内耗，不要把精力都花在内部的权斗，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创新，留在合作，留在这种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跟高效率的产出上面。就他是有这样的理想。迁移到个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很不希望我们的生命的能量都贡献给这些思前想后，贡献给这些怕那个怕那个怕这个怕那个担心焦虑上面，而是贡献给直接的行动，并且那些行动是有产出的，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更多的收获的。这个是我们在慢慢的咀嚼到底内耗怎么出现在我们的语境中的一个流变以后，可能会发现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其实你看完以后，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的内耗或者焦虑了，对内耗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内耗了。因为我们可以相应的去接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个人类，我们可能在那个非常混蛋的状态跟非常通透的状态的之间，我们在某个标度上，我们很难完全的是个混蛋，但也可能很难完全百分百的通透成佛啊，佛陀变成佛陀的状态，或者是释迦牟尼的状态，我们是个中间的状态。那在这个中间的状态下，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内耗的，双引号会有一些内耗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它并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情，那意味着我们是个活生生的人，意味着我们还活着，并且不想肆意的伤害他人，我们有在乎的关系，也有在乎的人。 那接下来，既然我们知道了内耗是跟思考、思前想后有关系，那我们就展开来说说哈，这个思前想后。其实我们的意识就是连续的，对吧？就像我现在给大家做节目，这个声音就是连续的。我不说话的时候就是静止、沉默，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们都会听到一个连续性的声音。我们的意识其实就像这个连续性的声音一样。所以也就是说，除非你是在睡觉，除非你是昏迷，那么你的脑袋里面就是会一直有一个声音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的意识，它一定是连续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一定是连续的意识的其中一部分，或者甚至是全部，都称之为一种内在的消耗呢？都把它称之为内耗呢？这其实从逻辑上来说是说不通的。举个例子哈，比如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思前想后的行为，我们一定不会把它看作是内耗的。比如你看到一个围棋选手或者是一个象棋选手，他在下棋，他在下每一步之前都会想很久很久，对吧？但是你不会说啊、哦、他们在内耗，你不会。你会说啊、哦、他们在思考怎么样去下一步棋。所以并不是思前想后就叫做内耗。另一种情况、啊、比如有的人一直在想、啊、这个事情怎么做能够更省钱、我到底是，甚至是你到了餐馆上面去挑这个食物的时候，你要挑 A 餐还是 B 餐还是 C 餐、啊、这个呢就、tricky 一点了、啊、有的人会觉得说啊，那当然不是内耗啊，这就是自己在主动的规划、啊、主动的做选择的时候的一种考虑，不是吗？但是也有的人会说，不是啊，这就很内耗啊，为什么要选呢？啊，花这些时间来做什么呢？这就很低效啊，这就一直在消耗啊。所以，它对应的不同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那个思考到底是在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维度；它起不起真正意义上的作用，又是另一个维度，以及那个起作用的部分，对于他生命来说，是不是很有意义？我觉得又是另一个很重要的维度。举个例子哈，比如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觉得和最近的生活很内耗，然后你问他啊，什么部分让你觉得很内耗，他就会说回到家要跟老婆孩子去说话去沟通、要陪孩子玩，要陪孩子洗澡、要把这个、洗完衣服以后要把衣服收回衣柜、要收拾碗筷，这些东西非常的内耗。然后你就会好奇、哦、就是一方面你可能能够理解，就是这些动作给他是没有带来什么乐趣的、啊、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啊、他做的时候没有乐趣。另一方面就是他自己本身主动的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才会称其为一种消耗。因为也有另外的一些人说，不是啊，这个跟老婆孩子聊天不开心吗？去做饭去收拾碗筷没有乐趣吗？有的人甚至觉得洗厕所都很治愈，对吧？就是这就突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怎么看待我们生命的时间其实花在哪儿。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被工作的正当性所主导的社会里面，所以其实内耗这个词它包含了一定的工作伦理在里面的。这个工作伦理就是工作是最大的，产出是第一位的，你投入了时间投入了、精力，你就需要有相应的产出，就是这挺资本主义的其实、啊、这个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啊、而是说一个生产性的一个绩效性的这种，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叫做绩效主义、啊，一种绩效主义，就是一定要出成果，花了时间就一定要肉眼可见的回报、啊、这样子的一种社会文化里面，就工作具有非常崇高的正当性，因为工作可以给你以回报嘛，就是工作可以带来薪酬也好或者是晋升也好，那都为你未来的生活去铺路，那具有了很高很高的正当性。但是一旦你把这一层去点破，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挺 无情的，它无情就是在于其他的东西都变得都不重要了，老婆孩子都不重要了、 孩子跟孩子去玩的时间不重要了，陪伴的时间不重要了，做饭的时间不重要了，收拾家里不重要了，就所有这些现在女性朋友们认为都加在女性身上的负担，就都是被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但却是消耗性的东西，加在女性的身上就是一种消耗，你不想干但是又想女性去干，然后女性自己其实也不想干。但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于谁干的问题，而是在于我们就已经优先的在这个社会情境里面把这些行为都定义成不值得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反过头来想，我们做孩子的时候，父母给我们的陪伴跟我们一起玩耍，这不是生活 生命中很重要的时间吗？ 你上班努力赚钱不就是为了有时间去跟孩子玩吗？好好去说话，能够在一个轻松的有温暖的家里面一起去吃顿饭吗？但是人就是这样，就是这就是异化嘛。做着做着就把初衷可能给忘了，然后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就会认为连做家务连陪家人说话的时间都是一些内耗的部分。很经典的部分就是在于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花十几个小时去跟客户沟通很耐心，但是反过来我们花十几个小时跟父母沟通可能你就会觉得生不如死。不要说十几个小时跟父母沟通了，跟一两个小时跟父母沟通可能我们都会觉得不耐烦，就是这个对比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是不可思议的，对吗？应该反过来，觉得你的工作太消耗了，跟客户能够聊十几个小时，这个太消耗了，跟领导开会开一年，可能你花300个小时去开会，太消耗了。你很少说开会很消耗，但是你会可能说另外的一些东西很消耗。所以当我们去谈内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观察自己，到底我们希望把生命的时间花在哪儿。朋友之间很容易产生误会，但是我去看一些朋友之间产生误会的案例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根本不给彼此沟通的机会，沟通的时间，就很容易就会说啊，他没有替我着想，应该怎么怎么样，这次去旅行的时候啊，对方一意孤行，或者说自己没有被照顾好。他们花了很少的时间去沟通，但是却期待那个交流很顺畅，合作很顺畅，这段友谊很顺畅，他甚至都 不允许友谊里面有产生冲突。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是我也观察到很多人对于内耗的这个抱怨里面，或者说对于内耗的这个不满意里面，其实是包含了一种零冲突的假设的，就是 他期待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与自己的朋友，与自己的家人，与自己的孩子之间是零冲突的。但是怎么可能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就是会有分歧，就是要花时间去调和协调这些分歧，要花非常多的时间，而这些也恰恰这些协调冲突协调矛盾的时间，也恰恰是我们增进互相理解的机会，让关系更加深入，让爱可以呈现的机会，不是吗？就是两个人不会有任何的这些思考对话，就是所谓的没有任何的内耗，然后就一辈子就过得很好了。这第一，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也是一种很粗浅的理解，对关系很粗浅的理解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它实际上也不会出现，把事情想简单了，并且这个复杂的状态就是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跟朋友去相处，跟家人去相处，跟爱的人去慢慢搞明白一些彼此的分歧，这件事情它是有价值的，只不过是它不产生资本的效益。有的人 就会觉得它没有价值，说啊，那跟一个跟家人聊好了难道会怎么样？对啊，不会怎么样，不会给你赚大钱的，不会让你变成百万富翁的，但是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富足，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丰盈，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不是吗？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就是所以我们是需要主动的把一些我们称之为内耗的东西，把它这个标签给它撕掉了。可能只不过是我们污名化了一些我们本来就需要投入时间，本来就需要去花时间去做， 并且它的价值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老说价值观价值观价值观，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很有价值观那个人，没有想过是不是有可能我们的某些价值观在环境的影响下以及自己的不自觉下也不知不觉地出了一些问题，是需要调整的呢？那这是第二个角度。然后对于内耗未必是问题，然后我也会再提供一个角度，就是因为有些人对内耗其实挺怕的，就觉得说哎，我一直耗着，比如说一个场景就是找工作，有的人想找工作又或者是在一份他觉得非常内耗的工作里面已经做了很久，然后他就很困扰，觉得啊，这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内耗。那我们不妨这样想，就是假如耗到底那又会怎么样呢？事实上我们看过非常多的案例，就是一份非常内耗的工作，它的终点就是这个人他身体会出现一些毛病，就进医院了，然后或者说他自己熬不住了，就病倒了，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状态。所以人的身体或者人的身心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跟自觉的东西，就是哪怕你一时不介入，哪怕你自己压着自己去抵抗这个内耗，但是内耗它是不可持续的，它都会带你去哪个对的地方，就是耗到底那你的身体就先罢工了。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在一份非常内耗的工作耗到底，然后进医院，然后再出来，这个人的生命状态就换了一个状态，他对很多东西的看法也换了一个看法，然后走上另一条道路，开始一个新的人生的过程，就是新的人生阶段。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生命故事里面是有这样的转折点跟篇章的。当然有的人说，哇，那未免代价太大了吧。是，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想内耗，其实刚才我们有说嘛，其实是出于对自己身心状态的一个关注。我们当然不想你耗到底，耗到干，耗到病了，甚至耗到死了因为有些人未必住院这么简单，对吧？他最严重的状态下可能就猝死了或者说就死掉了，那这就没有机会去有下一个人生篇章，那也很可悲，对吧？那也很可怜。但是有很多的人也是就是不会走到那样子的一步，所以他会更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就希望在付出健康的代价之前，希望在付出甚至是更多的，就钱也是一种代价嘛，有的时候要付出一些钱的代价之前，会回到一个更健康的状态。但是反过来说，耗到底也没有那么可怕就像刚才说的，耗到底 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一个人他很纠结要不要投简历找工作，他跟很多人聊，然后他身边的人呢都跟他聊完了以后，就发现啊，这个人一直在耗天天说想找，但是也天天不投简历。但是耗到底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些条件变得更紧迫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一咬牙去做出一个行动，然后就改变整个一直在内耗的状态。所以内耗是有可能透过一个在某些条件收缩到最小以后然后产生的行动的改变，这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我想表达的事情是耗到底也没有那么可怕，你是一个生命体，你是一个人，你有求生的欲望，到最后你还是想活下来的，所以这个活下来的这个最大的最底层的愿望，它会兜住你的。那个耗到底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跟不可接受，只不过是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谈的内耗的问题都是在那个绝处逢生之上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没有绝处逢生，是的，你有绝处逢生，基本上人都会绝处逢生，但是在绝处逢生之前，我们想更早的介入，或者说有更早的想去改变成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那还有一个所以待会我们会谈谈这个内在转化，就是那在这个绝处逢生之上的内耗，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待它，以怎么去改善它，待会儿我们会去谈改善的问题。但是有另一种内耗呢，是不一定需要改善的或者说至少它 我们不是强制的去把它掰过来的那种改善。那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学员跟我分享，我们就叫学员小 A 吧。小 A 呢有一个朋友，我们就叫他小 B 吧。然后他就说这个他的朋友小 B 呢正在谈恋爱，确切的说都不是谈恋爱啊，是暗恋啊，就是还没有跟对方正式的成为男女朋友。然后呢他就小 A 就说这个小 B 呢每天就找他啊去讲自己对这个男孩子的很多很多的想法啊，就是哎呀他为什么不回复我信息呢啊，今天我说了些什么他会不会怎么样去想呢啊。然后小 A 就说我觉得这个小 B 在这件事情上太内耗了吧，就都跟我讲了，可能聊天聊了好几页了哈，但是跟这个男孩子真实的交流都没有产生过啊，就一直在自己犹犹豫豫的在自己在那里打转哈。然后他就很想告诉对方啊，你赶紧去跟对方说话吧哈，就是你要么就冲哈，要么就是放两天自己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哈，不要整天在那里思前想后的啊，他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他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就是这个过程就很折磨。然后我听完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自己表面上可能觉得这个过程是很烦恼的，但实际上呢又表现得很享受很沉迷其中然后小 A 就说对对对，就是他自己说这个过程他一点都不享受很烦恼我甚至都这么说过，他说你自己是不是其实很享受这个在那里犹犹豫豫的过程，然后他说不是，自己烦恼的要死哈，根本就不享受，一点都不享受。我们说这就是一种心理学现象，就是人对于自己沉迷的事情不一定是会承认自己在享受它的，但是在一个外部的视角，在一个外部的人看来，他就是在沉迷其中，沉迷享受，就是这种有点像功能啊，就是这个不跟男孩子真正去打交道的所谓谈恋爱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去聊自己对某个人的思前想后的情况的这种谈恋爱的方式，恰恰是他想要的，恰恰是他现阶段很沉迷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个方式不见得健康哈，我们说健康的亲密关系当然不是这样，对吧？这是一种很扭曲的不非正式的谈恋爱哈。但是当事人自己在这个阶段里面他是沉迷的，他是内心深处他甚至是更想要的这种方式。那作为外部的人我们会看到他在内耗，但是他本人自己其实是不承认这是一个内耗的。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如果小 A 这个角色他强行的去介入，强行的告诉对方这是个内耗，你不要再耗下去了，你赶紧去行动吧，他无助于这个内耗的打破，他无助于这个死循环的打破，甚至对方会反过来去抱怨你啊，你不支持我啊，或者不理解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这个让我们会去看见，就是说有些内耗它是，就内耗这个概念其实是给我们自我觉察的。如果一个人他不反躬自省，不从一个自省的角度去看见自己在内耗，那么单纯一个外部的人去叫他停止内耗，这是做不到的，这是反而可能会把自己搭进去然后小 A 为什么来找我聊这个事儿，可能就是因为小 A 每天因为小 B 的这些分享变得不胜其烦，他自己反倒内耗，别人没有内耗啊，可能小 B 就是这个暗恋的人哈，一直在不是真正谈恋爱的人，他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小 A 不是啊，小 A 是纯粹作为一个倾听跟陪伴者，他不胜其烦，他自己反而就内耗进去了所以就把自己搭进去了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可以选择的事情就切断，我就不听以后你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事儿或者说你留言给我我也不回复，这是他可以做的选择，对吗？就这个是意识到他自己在内耗然后再做出行动上的选择，这个是他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虽然可能不一定能够影响他人的行为，但是透过选择自己的行为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个是 很有意思的就是关于内耗，就是真正我们进入讲怎么样去控制跟改善内耗之前，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的内耗，我们不一定要去强行的去介入，我们要看到对方可能在某个模式里面，但是那个是他的生活，那个是他自己的阶段，有的人他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他以为恋爱就是要有这样的一段内心戏，并且沉迷在内心戏里面，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哦，原来恋爱不是内心戏，恋爱是真实的跟别人的交流。但如果他觉得自己在这种模式里面玩腻了，或者说他 玩到自己觉得有局限性了，他来跟你请教，他在跟你讨教的时候，你再给他这样的思路，再给他这样的破局的线索，让他推荐他去做一些学习，对吧？现在有很多亲密关系的学习，推荐一些资源给他，推荐一些老师给他，或者自己把这个观点说出来，看看他觉得怎么看待，而不是一直的去陪他内耗，就变成了自己的内耗，对吧？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那前面做了那么多的铺垫，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讲一讲，就是在我看来内耗是怎么样去控制跟改善这个问题了。首先我们透过上面的这些讨论跟分享，清晰了内耗是一种自我觉察，就是你自己认为自己在内耗这才有用的，对吧？以及第二就是你在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你在关注自己的心理过程，然后同时你也关注你的心理能量，或者说你的思前想后有没有真正贡献给你的生活里面，你所看重的东西能不能给你的人生或者是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正向的作用，你的思考与行动之间是不是有正向的挂钩，就是这些我们都铺垫好了，那我们就再去看内耗能不能控制和改善呢？从非暴力沟通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第一个可以的原因就是在于能不能看见，就是我们有知道内耗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人比如说你看见一个思前想后的人，他很烦恼，他一直走不出来，又或者说他在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下一直消耗，但他走不出来，是因为他觉察不到，认知不到自己处在这样的状态。所以减少内耗或者说控制内耗的第一步是看见这些内耗，就比如在我们最初举的那个例子里面，当一个员工他能够发现说，哎，怎么我今天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在想着坐在我对面那个同事或者坐在我对面那个领导怎么讨厌，他说的一句话一直盘旋在我心里面，思来想去，反复的在我心里面出现，就是这些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在的觉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脑袋里面正在想什么，听得见自己脑海里面的声音，就像现在你能听见我说话一样的，你就知道你自己在想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觉察。而这个觉察是能够改变跟控制内耗的第一步，当然它只是第一步，就是你知道什么在困扰你，因为我们退后一步去想，就是有些人他就是知道自己很难受，但是他甚至都觉知不到是什么东西让自己难受，他抱怨一个人已经抱怨很久了，但是他只知道我身边这个人不好，我身边这个人很垃圾很混蛋，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离开他，他就停在了这个地方，他就看不见自己的内心过程到底耗在什么地方，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觉察得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很重要的一个可以练习出来的一种能力，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种能力。你不妨可以想一想，就是自己从早上一睁开眼到最后盖上被子睡觉沉睡，就这一整天的时间里面，你跟多少人打过交道，跟多少事情打过交道，然后这些这么多的事情里面有哪一些是评判性的想法，有哪一些是抱怨性的想法，有哪一些是觉得对方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这些想法，其实如果你细致的去观察自己的意识流动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是不少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 我不是说中国，我是说现代人的这种评判性的 judgment， 基于 judgment 的文化，就会让我们很容易去挑剔别人，而不是理解彼此。这是一种巨大的惯性，但是这种巨大的惯性里面是会有很大的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消耗的，就是就有点像 很难存钱，但是却经常花钱这样子，就钱都花出去了，但是你不察觉到自己在花出去。所以这种觉察，这种对于就是你在评判别人，或者你在怨恨别人，你在指责别人，就这些想法的觉察，是非暴力沟通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我们把这些想法称之为柴狗，就是这些柴狗就有的时候就冲进我们的脑海里面去，去撕咬，有的时候是咬别人，有的时候是咬自己。所以内耗除了去抱怨别人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类目，就是类别，不是类目，有一个很大的类别，就是指责自己，就是自责。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羞耻的时刻，有很多自责的时刻，有很多羞愧的时刻，就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觉得自己做错了等等的这些想法跟时刻，我们也会发现它是在消耗我们的自尊，或者会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但是却无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更健康的行动。那这些是消耗来的，所以看见消耗是能够控制跟改善消耗的第一步。那这个第一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样在消耗在这些地方，循环在这些地方，那这个消耗就已经消解了一大半了。这个是人的心理非常微妙跟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当你看见这些对他人的怨恨，对自己的苛责，那这些怨恨跟苛责也就消解了一大半。因为这些苛责跟怨恨，你就会知道它不一定是真的，它只是你脑海里面的一个很冲动的想法，一个很决绝甚至极端的想法，它未必见得是中肯的，它只是气话，很多只是气话。然后你就能够从这些气话里面产生另一种觉知，就是从你的愤怒里面出离，就从你的愤怒里面出来，这个就是心境的转换。这样子的话，其实内耗就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和改善。所以控制内耗跟改善内耗不是告诉自己说，哎，不要再想了，这个恰恰是最没有办法去控制内耗的做法。就像你睡不着的时候说，哎呀，不要想了，赶快睡吧，我猜没有人能够因为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就睡着，对吧？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世界就不存在失眠的问题了，内耗也就不存在内耗的问题了。内耗之所以成其为内耗，其中一个很被大家所困扰的问题，恰恰就是它不能透过自我暗示跟自我命令去解决。这个也是内耗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很难直接跟自己说，啊，我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哎呀，这个人我不要再去管他了，哎呀，这件事情我就不要再去想了。你很难简单的透过这个自我暗示或者自我命令去解决内耗的问题。所以觉知看见也同时其实就包含着一个接纳的过程，就是看见自己作为一个人类，自己正在被什么东西所困扰，正在被什么事情所消耗。这种看见本身是一种接纳，它也会有改善的效果。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不只是停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我去做正念，我去做呼吸的练习，有对内耗有相当的改善，但好像不彻底。他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回到了当下，不再胡思乱想，但是他不时还是会重新，就是事情还是要去面对，那件事情还是出现在我生活里面，他还是要去解决它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说这就给我们两重启发。第一重启发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只要能够回到当下放着它，不去容忍自咬式的思考，它就已经会能够解决。这是其中一类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让自己的脑袋去添乱就好了，它事情自然会有自己的起承转合跟出路的。对于那种事情，正念就会显得特别特别的有效果，就是你只要不胡思乱想，只要回到当下继续做自己，让生活发展下去，那么事情就能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情况。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事情还是要你去面对的，你的内耗，你的那些被你认为是消耗性的思前想后，恰恰是因为那件事情对于你来说很难解决，那些事情对于你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矛盾。比如有些人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换一个工作，思考要不要跟男朋友女朋友分手，这样的事情思前想后那很正常啊，对吧？或者说他想，他不管怎么想想想想想，但是他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那这种时候我觉得除了去觉知自己被什么所困扰，除了觉知自己的心理能量花在了什么地方，消耗在了什么地方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既然你都全身心用尽自己的能力跟智慧，现阶段的智慧去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是不是这种内耗的状态就在提示你要去跳出自己这个局限性，去寻求一些帮助呢？就是你自己解决不了，那外力呢？说给你信任的人听听看，说给你认为对某个事情有专业的看法的人听听看，或者找一些外部的视角去寻求帮助，是不是就是一个寻求帮助的很重要的提示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也可以把内耗看作给你一个提示，就是你的思考已经来到了最大的那个矛盾的位置，是时候去寻求一个外力，或者寻求一个外部视角，去给到自己帮助或给到自己破局的机会了。这是一个我认为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第二个，从非暴力沟通的角度来讲，内耗能够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有柴狗的想法嘛，就是会有抱怨别人，或者说会抱怨自己，会攻击自己或者攻击别人的想法，而这些想法是可以得到转化的，这就需要一些练习了。比如说在非暴力沟通里面，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脑袋里面有很多柴狗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去消灭柴狗，而是顺着这个柴狗去看到这些撕咬性的想法，这些消耗性的想法，它背后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需要。这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连接的过程，就是去连接自己到底有这些想法，有这些攻击性的想法，或者是抱怨性的想法，很矛盾的想法，想不清的想法，每一个想法的背后它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这是一个梳理的过程，并且这个梳理是有框架有格式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管你的脑子乱成什么样子，在一个适当的梳理以后，我们就自然会找到，哦，原来我自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在寻求这些需要的满足，然后我们再去到策略跟方法，我们现在手边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行动的可能性能够回应我们内心的这些需要。然后如果现阶段这些策略都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的话，我也看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些局限性，资源上或者能力上的局限性，然后你就透过这样的梳理以后，原来那个想不通的混乱的事情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清晰。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内耗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就是清晰的需要嘛，就知道一件事情下一步，就是到底赢不赢，成不成功，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知道我的下一步可以是什么，从知到行。所以这里面非暴力沟通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在转化的过程，就是从我们的脑袋里面有很复杂的声音，有很矛盾的声音，到变成一个清晰的声音的这个转化的过程，是整个非暴力沟通里面重点去教学，重点去练习的部分。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连接的过程，首先是自我连接，然后也连接这个事情里面相关的其他人的一些感受和需要。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行动是在照顾自己的需要，也同时考虑他人的需要的时候，那么大部分的事情是能够哪怕不是一步到位的成功，也是逐步的走向一个更健康的状态的。所以这个就是非暴力沟通对内耗的理解，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脑海里面原初的那些声音很多时候就是混乱的，就是矛盾的，混沌不清的，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情感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识别它，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听见这些声音的背后到底跟我们自己的什么在乎， 什么样的执着是相关的。有一些执着我们会看见它，把它落地成需要，变成一些生活中我们可以去行动的方面，然后去改善或者是满足。也有一些我们看见可能是来自于遥远过去自己的一些执着，它可以放下来，就是这就是那个转化的过程。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最初我们说内耗是关于我们对自己的内心有更多的关注，很想有这种心理健康过得更好。那相应的，就像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当你知道你的肌肉量不足，你就会去想办法怎么样去锻炼，对吧？又或者是你发现自己身体的哪些营养要素不足，然后你就会去补充涉猎相应的营养。所以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关注心理的健康，当你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心理健康的时候，你不只会停留在知道自己有没有病、有什么病，你也会开始寻求一些锻炼。就像非暴力沟通，就是我自己常年在练习跟锻炼的课题。这个节目不是卖广告，所以有很多的法门，正念也是一些方法，然后有的人说一念之转，它也是方法，就各种各样修行的方法都有。但是重点是你开始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开始寻求自己脑袋里面的这些声音、这些想法 不是你自己，就是你开始能够区分开那些声音、那些想法跟你自己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然后你再去做选择、再去做转化，或者是再去看看这些声音背后到底你可以再进一步延伸出来什么，或者连接出什么，然后再去做自己的行动。这就是我们说那个结束内耗或者说改善内耗的真正的过程，我所理解、我看到的、看得到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是你透过学习、练习自己去完成的，那也有些人最早体会是在咨询师、就心理咨询师带着你去走，然后走出来的。一开始我们自己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可能有人带着我们去做内心的转化，然后看得见，哦，原来我这些想法背后是什么什么样的，什么地方我可以自我接纳，什么地方 它依然是我的课题、说到课题，我觉得这里可以展开多说一点，就是我们说内耗其实也是发现我们内心课题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你发现自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在某个问题上耗，那可能就不是问题的程度了，而是课题的程度。什么叫问题？什么叫课题？所谓问题就是生活中有些问题出现了，你只要用恰当的方法，你运用恰当的方法，它马上就能够解决的。你只是方法性的、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我把它称之为问题。另一种，我们把它称之为课题，就是上课的课、题目的题。课题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指的是说，如果一些事情反反复复的出现，一些模式反反复复的出现，而在这些模式里面，你发现自己是一直处于一个受害者的角色，然后自己的行为也帮助不到自己，甚至是加剧了那个悲剧的出现，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课题了。这可能需要你的自我成长，也需要一些环境的辅助，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它就已经不是说，哦，现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跟那个人说，或者说这个课题，这个问题现在你要怎么怎么样去做。就是所谓的问题，就是你知道方法马上去做，你就能够解决的。但是课题往往是，哪怕你知道了方法，但是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迈不出那一步，做不到。那个做不到不是你没有意愿，而是你现在的心理状态，过去的一些困扰你的，你下意识就会进入的一种反应模式，让你自己没有办法用那个方法或者做到那样子的反应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课题。这个可以展开，可以很复杂哈，又可以录一期，以后录一期什么叫做课题。我也打算跟其他的一些嘉宾去聊一聊心理课题的问题，因为也是心理学其实改善我们生活很核心很重要的，就是关于帮助怎么样去帮助每个人去面对自己的心理课题的问题。好啦，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想花了一些时间去跟大家聊到底什么是 内耗，我觉得首先要给内耗一些接纳，并不是一听到内耗就觉得完蛋了，就是活在一个充满内耗的人生里面，真的好可怕，不是这样子的。同时我也想让大家看到减少内耗跟就是减少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健康的过程，它是有思路的，它也是有方法的，它也是可以去练习的。所以希望这一期能给到大家一些启发啊。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发现包括内耗，包括什么 PUA 这些互联网的词汇，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自己的对它的定义跟别人对它的定义跟他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那个情况可能是天差地别啊。比如某个人他在跟你说，哎呀天哪，今天我被我领导 PUA 了哈，然后你就很警惕对吧，你说哇天哪，你领导怎么 PUA 你，然后他就说了一下，你就发现哦，原来他领导批评了一下他而已，他说的是一个批评的意思，但是因为互联网词汇里面 PUA 这个词可能挺酷的哈，也让他挺有共鸣的哈，所以他就用了 PUA 这个词汇。所以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面对具体的人跟我们说一个抽象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个刺激的 trigger 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回到具体的问题，回到具体的人的具体经历上。所以如果一个人跟我去分享说，哎，梁毅老师，我觉得现在自己在内耗，哎，那我会先问一句，就是那能说说你现在观察到自己的什么情况让你得出了你在内耗这个判断吗？然后对方就会告诉我他生活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经历，对吧？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他帅说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内耗一个词，听到别人说内耗一个词，然后就自己先下了一个判断，然后自己反倒就内耗进去了。对，所以最后就是想跟大家说，爱具体的人，解具体的题，让内耗变得更具体。我是梁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